各位主内的家人，你们好。当我们看到保罗在各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现象，保罗从来不向人证明神的存在。保罗向各种各样的人传福音，不管对什么样的人传福音，他都知道这些人心里面是知道有一位神的。比如他去这个小亚细亚啊，这个路斯德城，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当地的人是很迷信的人，他们相信这个希腊神话当中的各种的传说，所以保罗就直接告诉他们说，你们所敬拜的神是虚妄的假神。他就直接把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介绍给他们。怎么介绍给他们呢？就提醒他们说，你们看，从天上降雨，你们有食物可以吃得饱足，吃得饱的时候心中就喜乐，这就显明这个世界是有一位神的，这个神是有恩惠的，这个神是对人有关爱的。所以你看，保罗在介绍神的时候，他不花很多的力气去向人证明，而就是讲述一些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啊，点醒人心。有的时候人的心会被迷惑，对上帝的认识可能被暂时遮蔽了，他只要讲述一些很明显的事情呢，人就应该知道这位神的存在。后来保罗有机会去雅典去传福音，那雅典是希腊哲学的发源地，也是罗马帝国的文化中心啊。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是在罗马城，但是它的文化中心呢是在雅典。雅典这个地方的人是很有学问的，是很有知识的，当地的这些人呢也请保罗去了这个雅略巴谷，就像这个市政厅，就是当地的雅典人常常聚集在探讨各种的学问、各种哲学的地方。那保罗在这个雅典城的雅略巴谷介绍这位上帝的时候呢，他是这样讲的，他说，神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面对这些很有学问的这个希腊的哲学家，保罗也是这样很直接的介绍这位上帝，是跟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气息都有关系的一位神。那讲到这些的时候，希腊这些很有学问的人，他们也就是安静的在听，他们心里也知道保罗讲的是对的，他们也并没有反驳。直到保罗开始介绍这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才站起来说，哦，这个以后再听你讲论这些吧。但是对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主宰的神的介绍，他们并没有提出反驳。就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当基督徒问我信什么的时候，我会讲说我是无神论，但是从我的内心里面我知道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个明明的主宰。所以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所讲的事情，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上帝用三种的方式显明他自己的存在。那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显明在人心里。有一次前苏联的首脑赫鲁晓夫去了联合国开会，那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呢，就有记者直接问他说， 你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神吗？赫鲁晓夫就非常郑重地说，是的，我绝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我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大家都不相信有一位上帝。那记者就追问道，我们怎么知道你心里真的是这样相信的呢？赫鲁晓夫说，啊，上帝可以证明。所以你看看，即使一个口上称自己是无神论的人，他也要提出上帝来给他做证明。这是神显明他自己的第一种的方式，就是在人的心里面显明。那第二种神显明他自己的方式呢，是借着大自然。这是在罗马书第一章20节所讲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来美国的时候是读植物病理的，而不是研究这些花草怎么活得健康，而是研究大豆根瘤菌和大豆之间的这种的互动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个氮元素是对人的生命，对生命体呢非常重要的一种的元素。我们身体啊，动物体、植物体当中这个蛋白质必须有这个氮元素。那在这个空气当中呢充满这个氮气，但是怎么从这个空气的氮气转化成生有机的这种的氮，那中间呢必须经过一个转换，从无机的氮变成有机的氮。那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根瘤菌就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啊。所以在这个自然界当中，这个根瘤菌是主要把这个无机的氮转化成蛋白质中的那个氮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为什么根瘤菌只在豆科植物的根上面能够产生这个根瘤？根瘤菌可以在这个根瘤当中与豆科植物之间产生一种共生的关系。所以当时我们就问一个问题，说这个根瘤菌为什么能够认出这个豆科植物？那其中一个假设就是说，根瘤菌和豆科植物之间呢，一定有一个很特别的传递信号的一个机制，以至于它们彼此可以认出，可以建立这种共生的关系。那我们实验室研究的时候，果然哈，发现了在根瘤菌的这个细胞膜上面有一个特别的通道。那这个通道呢，是专门传递一种的信号物质物，以至于它们彼此哈，像对暗号一样，可以对上号。对上暗号之后呢，这个根瘤菌就开始在豆科植物的根上产生这种共生的关系。根瘤菌要特别造出一种的蛋白质啊，作为一种的信号，而且在它的细胞膜上呢，专门有一个管道，就是把这种信号传递出去。那这个信号出去之后，又能被这个豆科植物所接到，所以这当中充满了这个设计，充满了这个精妙的一些的机制，是一种设计的结果。所以在这种精妙的设计当中，我们就会体会到是有一位上帝创造了这一切。这就是诗人在诗篇第19篇里面所讲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看天上的日月星辰，我们就知道这一切这么有规律的运转，春夏秋冬，日出日落，这一切背后有一位造物的主宰啊！所以诸天都在讲述上帝的荣耀。所以诗人在诗篇第8篇也发出这样的感叹，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这是神显明他自己的第二种的方式，就是在自然当中来显明。那神显明他自己的方式的第三种呢，就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来显明上帝的存在。我们一打开日历说今年是2019年，哎，为什么我们今年是2019年啊？是从哪一年开始算起的啊？那这个呢，就跟神有关系了哈。上帝派他的独生子是2019年之前来到地上 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呢，整个人类的历史呢就被分成公元前、公元后。每年我们都会过圣诞节，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每一年我们都会过复活节，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基督的到来，整个人类的历史被改变了。所以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神有许许多多的作为的显明，让人心就知道说，这一切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让人知道有一位上帝啊。所以上帝通过人心、自然和历史这三方面的启示来显明他自己。那这三方面的启示呢，我们通常用一个名字叫做一般性的启示，或者叫自然启示，或者叫普遍启示。一般启示是不足够让我们能够得救的。那一般的启示呢，有它的局限性啊，表现在至少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人的观察，观察之后的解释，因着解释而带来的相信，都因为人受罪的影响之后呢，会有偏见的。比如人看到生命体中的这些的一些奇妙的这些功能呢，有些人会说啊、哦，这是进化来的；有些人会说啊，是经过几百万年、上亿年的不断的这个积累哈、啊，从简单到复杂，从单细胞到多细胞啊，这样一步一步的进化而来的。当人心里面先认定这个世界没有神的时候，虽然他可以观察到、可以看到、可以听到这些无可辩驳的上帝存在的证据呢，他也会抵挡，他也会提出其他的解释。所以这是人犯罪之后带来的影响。第二方面呢，就是人的经验、人的理性、人的感官实在是有限的，我们的认识只能达到一定的范围。若没有上帝特别的一个启示的话，我们只能认识到我们经验所能够达到的这个范围。但是呢，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是我们经验达不到的范围，比如属灵的世界，比如上帝的丰盛，那这些都不是自然启示能够帮助我们完全认识的。第三个局限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靠着一般启示得救，因为救恩呢是通过特别的启示显明出来的。那在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面前呢，我们天然的人、犯了罪以后的人是不明白的啊。这是为什么在雅典的那些很有学问的希腊哲学家们一听说耶稣基督是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啊，他们就开始不信了，他们就开始嘲笑保罗了。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所以神除了通过自然启示让人知道他的存在之外呢，他还通过特殊的启示向人来介绍他自己。那特殊的启示呢，也是通过三种的方式，那通过他亲自的显现，通过这本圣经的启示和神迹啊，这三种方式上帝呢进一步的特殊的启示我们。神亲自的显现呢，就是在历史上有33年的时间，神亲自来到地上，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彰显他自己的样式。耶稣对他的门徒讲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约翰做见证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借着神怀中的独生子就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在那33年当中，凡是看见耶稣基督的人，就是面对面见到了上帝。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借着读圣经，因为耶稣基督的事情、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尤其是耶稣基督救赎人类、钉十字架的事情，而且他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这些呢都记载在圣经里面。 所以圣经呢是非常重要哈，我们今天能够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上帝的这个拯救的，全面的认识上帝的救赎计划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也是最把握的一种的途径。圣经是上帝的默示啊，那默示这个词呢，就是上帝口里所吹出的气，这是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的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总结一下哈，自然的启示借着人心，借着大自然，借着历史，让我们知道有神。同时呢，借着特殊的启示，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神所做的奇妙的作为，借着上帝所吹出的这个气息所默示的圣经，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上帝拯救世人的那个救恩的道理。我们是借着这特殊的启示，才能够真正认识这位真神的。